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清除怕心等私心，从人走向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9日。今年4月份，我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件。在这次绑架中，我的心也随着事情的进展在一波三折的起伏着，一会儿人心冒出来了，一会儿正念上来了。在师尊的点悟下，最终正念战胜了人心，使我从人走向神又迈上了一个台阶。绑架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我去 A 同修家学法， A 正在家收拾有关大法的东西并准备转移，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 A 对我说， B 同修在信箱中说自己被跟踪，发现 C 和 D 两位同修家附近都有恶人在蹲坑，自己好不容易甩掉跟踪，不方便告知，请有熟悉两位同修的赶快告知，让他们注意安全。看到消息后，我就智慧地告诉了 C 同修。可是 B 和 C 两位同修最近都到过我家，我得把大法的东西保护好，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些大法书先放你家？我说行，没问题。我对 A 说，不要怕，只要我们正念足，师父就会保护我们，多发正念。有篇教的文章中谈到，有位同修听说绑架他的警察到了他的办公楼下准备绑架他，同修立刻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了绑架事情的发生。 A 说，我心里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不要怕，怕的不是我，可我心里总是不稳。我说那我先回家了。我就背起装有大法书的背包往家走，我一点也不怕，正念很足，觉得迫害与我无关。第二天我照样出去讲真相。可是第二天晚上，我看到明慧网上消息，恶警610人员居委会的人一同到我们原来一起学法的并和我一直走得很近的同修家去绑架同修，同修在师父保护下智慧地走脱。我脑中闪过怕的念头，但很快被我的正念否定了。过了两天，明慧网上又爆出恶人去绑架多名同修，有的同修没在家，有的同修走脱，最后绑架了6名同修，其中有2名是我们学法小组的。我的怕心出来了，脑中的负面思维不断地往外翻，压也压不住。怕心使自己动了人念，用人的办法赶紧把大法书藏了起来。第二天早晨刚醒来，一句话打入我脑中，邪恶怕大法弟子，不是大法弟子怕邪恶。这不是师尊在点化我吗？当天我来到另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当我学到转法轮中讲，你别看他修了千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这段法又在点化我，修了千八百年了，在大法修炼者面前什么都不是，邪恶利用坏人怎么能迫害得了大法弟子呢？我升起了正念，心想大法书放到家里是最安全的，大法书里的每个字都是佛道神，这么多的佛道神，坏人怎么敢靠近呢？ 回家后我把大法书拿出来摆放好。事情过后我问自己，开始看到同修害怕紧张的样子，我一点也不害怕，没被同修带动，为什么后来害怕了呢？答：开始认为迫害与自己无关，这时我的正念强，把那个怕心给压下去了，不是怕心修没了。后来为什么害怕呢？因为我熟悉的同修一个个被骚扰被抓，怕自己也被骚扰被抓，这颗隐藏很深的怕心就跳出来了。写到这儿，我认清这个怕是由思而产生的，因为怕自己被抓，怕自己被骚扰，这不是在保护自我吗？这不就是在保护这个私心吗？从法中我知道，人有了私才变得不好了，才掉到人中来的。只有修掉这个私，才能走出人，才能返本归真，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才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法理明白了，我就下决心消去这个私。消去私，我的做法是，首先学好法，平日里我使自己学法背法要入心。其次，改变观念，由原来的为私为我改变成为他，做事说话都要为别人着想。每天睡觉前我都要回想一天的所思所作有没有为私的，有我就排斥他，不要他，以后做好。还有每次发正念清理自己时，我都要加上一念清除私心。最近明确感觉到自己的私心越来越少了，心的容量越来越大。这次绑架事件是我经过的一次由人走向神的洗礼，感谢伟大的师尊一路看护与起悟。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投诉和写信的方式讲真相正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6日。中共无底线的疯狂迫害法轮大法，使法轮功学员没有法律保护，上告无门。我想只要大法弟子能放下自我，学法扎实，大法的力量就会体现出来，就可以震慑和解体邪恶。第一部分，包家向法轮功学员念检讨书。2001年，我因为去北京上访打横幅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只要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在监室里练功背经文，就被警察指使的吸毒犯包家打骂。墙上到处是吸毒犯打法轮功学员留下的血迹。一天，我正在打坐，吸毒犯上来就要打我，我义正辞严地说，你吸毒道德低下，怎么能打道德高尚的法轮功学员？怎么能打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呢？吸毒者们一听很害怕，不敢来打我了。又一天，一个吸毒人员几脚把我踹倒在地，我就在地上不起来，反迫害。监室里的其他法轮功学员就用不吃饭来反迫害。劳教所纪委书记来调查情况，我向纪委书记投诉，我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被迫害冤枉，囚禁在这里。这里的规矩是不准劳教人员打劳教人员，警察指使吸毒犯打法轮功学员，就应该追究警察的责任，请不要歧视我们法轮功学员。如果您为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您将得到更大的福报。最后处理的结果是纪委把大队长关禁闭，让他写检讨。大队长几个月都没有来上班，差点被开除。纪委还让打我的吸毒犯包家当着劳教所全分队人的面给我念检讨书， 警察们都在场。被警察指使打人的吸毒犯包家念检讨书，等于打了警察的脸。法轮大法的威力震慑了邪恶，警察从此对我畏惧三分，减少了许多迫害。第二部分，省公安厅长说，谁说能打法轮功？2009年，我们省城的一位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牙齿被恶人打掉。我听到了，心里很难过，心想到哪里去投诉呢？省会城市公安局纪委和公安局610是平级，纪委管不了610。我想找省公安厅投诉，我先用公共电话拨打114，查询省公安厅纪委电话，只得到了值班室电话。然后我继续打了值班室电话，问出了纪委电话和地址，得到了讯息。我马上回家开始写投诉材料，用邮局挂号信寄出。一周后，我去邮局查询，知道对方已签收。然后我拨打了省公安厅纪委的电话，纪委人员却不承认收到此信，不想受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打去电话，理直气壮地说，你是省公安厅，堂堂的国家机关，又不是皮包公司。我在邮局查询到你们已经签收我的材料，你们对群众的来信来访不能有压制态度，这算什么公安厅机关？对方自知理亏，马上改口说，你投诉的受害人叫什么名字？你是他什么人？投诉什么情况？我无所畏惧地说，受害人是某某，我是他家属，他因为法轮功问题被警察打了。对方连忙说，这个他好像很害怕，似乎用哀求的语气说，贪污腐败我们好管，法轮功的问题我们不敢碰，弄不好会掉饭碗。我说，信仰自由是国家宪法允许的，宪法是最高的，警察打人就归你管，你不管，你就违反了宪法第41条，不履职，不查清事实，处理问题。国家为什么设置你这个纪委机构？就是不允许警察打人，否则国家让你穿这身警服干什么？要你坐在这把椅子上干什么？你那墙上的制度是干什么用的？我虽然文化不高，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说的话句句在理，直击对方的要害。对方转变了态度，说，你先别着急，我向我们厅长报告。过了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把一个铁管的堵塞处拼命锤破，水冲出来通了。我想这是好事呀，再次拿起电话打给公安厅纪委。纪委答复说，我们已经将你的案子转给市纪委，我们是他们的上级，会给你督办，会给你答复的。我想既然启动了就会有结果，于是我打电话给市公安局纪委，说明了是省公安厅转来的案子，对方取笑我。在政协较量中，我知道我还需要继续讲真相救人。我说，你作为市公安局纪委，应该各司其职，公安局刑侦科管刑侦的事，法审科管法审的事，你纪委管纪委的事，哪个警察违规打人了，你就履职去查处。国家设置你这层机构，就是要你去纠正一切不正的，给予违规者不同程度的处分。再说，我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帮助修佛的人办案子，能保护修佛的人，是天大的机遇和好事，破天荒难碰到这个得福报的案子，你就正常的依法行使公平正义，你就会得到福报。对方一听很高兴，答应尽快办理。过了些天，我又给市公安局纪委打电话要答复，对方轻言细语地说，公安局610比我们还厉害，我们打不过他们，只好向省公安厅报告。省公安厅长给全市公安领导与各派出所所长以上的领导开会。我跟您说，厅长来开会，那个会场氛围非常肃然，我们都害怕。我学厅长的讲话给您听，厅长说，谁允许你们打人的？谁给你的权利？谁说能打法轮功？谁说的？把全市公安领导严厉训了一通。从此后，每个派出所都设有纪委投诉电话，这是大法的威力。第三部分，警察给法轮功学员家属道歉。有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和非法抄家，其家属找610警察要人，610人员驱赶家属，家属不走，蛮横惯了的警察踢了该家属几脚， 我知道后心里很难过，就向市公安局纪委投诉，要求打人的警察给被打者道歉。警察一开始东磨蹭西磨蹭，不愿道歉，但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在市公安局纪委的强制责令下，打人的警察在同修家属面前郑重其事地道了歉，并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家属，说今后有什么事一定给帮忙。被打的同修家属心中的底气足了，开始修炼大法了。从那以后，警察再也没有上过这位同修家的门。第四部分，司法厅长对省洗脑班头子说，我要处分你。2015年，有位同修被绑架到省洗脑班迫害，同修拒绝转化，就被洗脑班人员毒打。我知道后很痛心，帮助同修向省司法厅邮寄了挂号信投诉。十几天后，我叫上该同修一起去司法厅要答复。上了司法厅五楼，接待我们的可能是副厅长。他说，贪污腐败我们好处理，你们法轮功是敏感问题，我们不敢处理。我们收到很多法轮功投诉案件，一个都没有动。我心想，要引导当官的走正路，替别人着想。我想大法是慈悲和威严同在的。我对他说，我们没有要求您给法轮功平反，我们投诉的是警察打人违法，您应该依法行使职权。警察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试问这条法律废除了没有？如果废除了，请出示证据，我们回去。如果没有废除，请依法行使您的职责。如果您不行使，就等于您把这条法律废除了。怎么办？那我们只能向上级部门投诉您，说您废除了这条法律。对方被震慑住了。我继续说，警察抓一个人，你司法厅纪委不用管这个被抓的人有没有吸毒，有没有打架，你的职责是管警察打人了没有，是不是？您就只管就事论事，行使您的职责。大法给予我的智慧源源不断。对方赶忙接话说，对，就事论事去履职。过了一段时间，我户口地的市610人员亲自跟我说，司法厅厅长带着人训斥省洗脑班头子，你有本事你做工作，你打人干什么？打人违法，我要处分你。后来洗脑班头子真的被处分了，奖金没了，提干没了，还丢了尊严，被训斥。本来想毒打法轮功学员，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得奖金得提升，结果反而被处分。2016年，这位被打的同修发真相资料又被抓了，国宝警察不知道这位同修投诉过，又把他送到省洗脑班去迫害。省洗脑班头子坚决不收他，说他又不转化，又不能碰他，碰他他就告我，我已经被处分过了，不准打法轮功，又转化不了法轮功，准备取消法教班了。国宝警察第一次听到打了法轮功学员会被处分，很震惊。以前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很有底气地说，你告我去啊，现在警察开始惧怕了。师父给了弟子力量和智慧，在这次正邪较量中，邪恶败下阵来，众生开始醒悟。第五部分，迫害法轮功的派出所所长、街道书记被撤职。2021年，我用多年的积蓄买下了市区的一套二手房，带楼下仓库。次年我外出打工去了，因为社区改造，拆了我家与别人几家并在一起的一排仓库房。我回家一看，社区把拆迁款和树苗钱都赔给了其他住户，因歧视我是法轮功学员，就不给我赔偿。我想不允许社区人员歧视法轮功学员，我就去街道办事处依法追要属于我的拆迁款。社区书记欺负我是法轮功学员，还骂我，把我的手机夺下摔破了。我冷静的不吱声，去辖区派出所报案，要求拘留摔我手机的人。可街道书记早已跟派出所打了招呼，要派出所不抓人不立案，他们官官相护。我又骑自行车去公安局找警督，投诉该派出所不管治安问题。警察说，你先找一把手书记要回拆迁款，他们是个组织，也不是黑社会，改天我去街道书记那里追要拆迁款。哪知街道书记与派出所串通好，骗我上车，说去解决拆迁款。 结果把我送到了精神病院，戴手铐脚镣，然后强迫我写不要拆迁款的保证书，我不写，他们就将我拘禁在精神病院迫害。我跟精神病院的医生说，这里的人是家属送来治病的，我是因为要回拆迁款被骗来的，你们要送我回去。打个比方说，有个偷铁的人把偷来的铁卖给废品公司，废品公司是要被公安局罚款的，派出所和社区把一个健康的好人骗到这里来非法关押，你们配合他们关押我也是在犯大罪，将来是要被追责的。我开始绝食。医生说，没有派出所在这里签字，我们也不敢收你啊。我对医生说，你去打电话问公安局国保警察，我练法轮功与拆迁款有什么关系。我绝食十几天后被精神病院送回家，我立即给市纪委写投诉信，投诉派出所所长与街道书记搞黑恶势力，拆了老百姓的房子，强拆房子不赔偿，更可恶的是还把拆迁户非法拘禁戴手铐。法律对警察有要求，第一，不允许警察参与拆迁问题，第二，不允许警察参与经济纠纷，第三，不允许警察拦截上访群众。街道书记与派出所所长的行为不是黑恶势力是什么？还害得我家人不知道我的下落，找了我好久。法能不能向不法低头？法能不能向不法让步？写好投诉信后，我跟不练功的姐姐妹妹打了招呼，签上他们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过了些天，结果出来了，派出所所长被撤职，去了另一个派出所当普通警察，级别降了几级，每月工资少了几千，一年少了几万元。这件事在公安系统里传开了，对他们很震慑。街道书记被撤职，去当普通干事，同样也降了薪。迫害法轮功，丢官又丢利，这件事当地政府官员、公安人员都知道了。大法给了弟子无穷的力量，让不法人员得到了相应的报应。再有，当初街道书记为了达到将我送进精神病院的邪恶目的，骗我户口地镇政府人员写了假证明材料。后来我给镇政府的信中写道，我被冤枉送入精神病院，如果没有当初你们写的假材料，我也进不去，我在精神病院遭迫害，你们有很大的责任，你们知道吗？按照法律，我可以到法院去起诉派出所所长与街道书记以及你们，状告你们非法拘禁罪，情节严重的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拆我的房子不赔偿，还非法拘禁我十几天，给我戴手铐，不严重吗？我练法轮功是修佛的，我选择投诉给市监委，让所长与书记眼前有饭吃，同时给予他们警示，让他们年老了有个退休金，法轮功学员不善良吗？并且我在投诉时没有提到我户口地镇政府干部的任何人的名字，不然你们今天一样会受处分。这就是为别人着想的法轮功弟子的作为。过了不长时间，我突然发现我银行卡里有了一大笔钱，我到银行柜台查询这笔钱的来历，原来这笔钱的名称叫薪酬，是户口地镇政府给我的薪水酬谢，所以叫薪酬。说明那些政府工作人员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明白真相后，这是他们从内心的感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反思隐藏的妒忌心与极端观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0日。在修炼与同修整体配合的过程中，我观察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当某位同修的常人生活比较顺遂、富裕或幸福时，周围的同修似乎就会产生一种担忧的心态， 大家通常会以为同修着想为名，担心这位同修会沉浸在常人的安逸生活中而放松修炼。但是如果深挖，我发现隐藏在这种担忧背后的，似乎还有妒忌心、不平衡的心以及怨恨。由于旧势力的迫害，我们中的一些同修有的经济困难，有的遭受病业，有的被家庭矛盾所困扰，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无意中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修炼的环境就应该艰难坎坷才是正常的，一旦生活舒适了就是出问题了。我曾见过一位同修与一位经济条件很好的伴侣结婚，成家后这位同修表现上比以前少参加集体学法了，一些同修就开始指责，认为这位同修已经沉溺于欲望，生活变好就放松了修炼。又如一些年轻同修需要承担社会工作，当他们忙碌而无法全职配合整体时，便有人感到不平衡，并抱怨说他们自私不关心整体。师父从未讲过大法弟子必须贫穷或困苦，我们堂堂正正地在常人中修炼，拥有好工作、好收入、体面的房车，这本身就是正式法的一个方面，展现了大法弟子的能力以及法轮大法对众生的宏恩。那么为什么看到同修生活好、买房和家人去旅游时，我们反而会感到不高兴并去审视挑剔呢？师父教导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向内找，当看到修炼整体中出现这些不正的表现时，我猛然意识到，师父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些，我自己是否有这颗心？当我真正静下心来审视自己时，我震惊地发现自己也带着很重的妒忌心和自私的心。我总是希望其他同修能像我一样把整体的事放在第一位。当看到年轻同修因忙于孩子和家庭无法参加大法工作时，我心里就产生了不平衡。再深挖下去，我发现了一个非常肮脏的根源。我目前比较清闲，没有太多家庭的牵绊，当看到与自己同龄的同修拥有温馨的家庭生活，儿女绕膝时，我的妒忌心就起来了。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也渴望拥有那种忙碌的幸福，但我没有。因此当看到自己为整体付出，而别人却能享受个人的幸福时，我就心生妒忌，这就是极其自私的表现。每个人的修炼道路都不同，师父的安排也不同，而我却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并强求别人效仿。当我听到其他同修互相低声说，有什么事就叫他吧，他闲着呢，这时我心中的不平衡就暴露得更加明显了。听到这话时，我心里涌起一种极大的难受和委屈。我自私的心在想，为什么大家都在忙着照料自己的小家庭，而只因为我没有孩子且清闲，就理所当然的必须随时为整体付出。当意识到这种不平衡的心时，我知道自己必须注意修取它。不仅是我看到一些年长的同修对年轻同修也抱有这种心理。他们认为年轻人忙于生活、工作或旅游，就是执着于常人的幸福，修炼就必须受苦的思维，实质上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自招不必要的苦难，并在修炼整体中造成了间隔。我们夫妻原本感情很好，很和睦，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但当我家里经历磨难，一些同修来交流时，他们却不断地叫我要放下夫妻之情，要冷淡，甚至不管我丈夫。有的同修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我，你修炼了，居然还向往常人在世间的幸福生活。当时我感到有些地方非常偏激。 后来我明白了，放下对情的执着，并不意味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无情的人，或者采取极端的行为导致家庭破裂。师父教导我们要慈悲对待众生，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家人冷淡呢？这不就是走极端吗？这无形中给旧势力钻了空子，来破坏家庭环境，从而对讲清真相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写这篇交流文章，我认识到整体环境是一面镜子，供每个修炼人对照自己。看到同修幸福，我们应当为他们高兴；看到同修有困难，我们要用善心去包容和支持，而不是用个人的观念去评判、审视或强加。大法弟子在世俗中的修炼道路是无比宽广的，让我们放下各种人心，用正念和纯正的慈悲来对待同修，在正式法的路上共同精进。以上是我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证实自己和显示心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4日。我是2003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我接触的同修中，我是得法最晚的，因为平时比较注重学法，所以大家在一起交流时，我能谈出很多自己对法的理解和体会。同修说我是后来者居上，都愿意和我切磋。那时候我觉得这些话是对我的肯定，并没有想面对赞扬心里很舒服，是不是有执着，也确实不会修。后来因修炼大法，我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在师父的保护和同修的正念加持下，我凭着对法的坚定正信，没有向邪恶妥协。回家后，我又成了同修眼中的英雄，大家夸我做得好。我也觉得自己才修炼1年半，就面对这样的残酷迫害，能坚定走出劳教所，确实很不错。记得那时候，我向内找，觉得是干事心太强招来的迫害。而证实自己和显示心一直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直到去年我陪伴父亲同修走出病业关，在和同修接触中，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和大家分享出来，觉得过关中的正念正行可以激励同修，对同修有帮助。虽然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每次都是表现欲很强的说说说，然后发正念静不下来，脑子里出现那些正念正行的画面，一遍又一遍地在那表演。我意识到，原来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滋养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心，一直都是打着我说的话对同修有帮助这个幌子在滋养他们。我马上否定他们，灭他们。我发现他们真的很强烈，不断地往出冒。我不断地否定，这时一个声音说，你确实做得很好啊，正念很强啊，这件事换成别人不一定能过好关啊。我一直觉得这么想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两个执着心一直很强烈，时不时的就会出现。我知道自己并没有抓住他们的根，修得很表面，直到最近我才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这得从向内找说起。我父母年纪大了，都不太会向内找。从去年陪伴父亲走出病业关，我认识到实修的重要。通过大量学法和听同修交流文章，我在向内找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终于开窍了。我意识到必须带动父母同修一起精进实修。母亲是协调人，这些年风风火火做了很多事， 但是修了这么多年，魔性依然很大，一点就炸。他性格外向，有什么执着都表露在外，我看到什么就给他指出。最近这段时间，他表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强势、正视自己和显示心。我几次三番和他交流，他都不承认，我很苦恼。通过学法和听交流文章，有一天我突然悟到，我这些年其实一直在修别人，从来没有照镜子瞅瞅自己是不是也和对方一样。怪不得这么明显的执着他就是看不见，原来师父是让我们共同提高啊。我一直强调自己说的对，让对方接受，每次都是喋喋不休的在那儿说说说，我这不就是显示自己，证实自己认识的对吗？掺杂着这么多执着讲出的话能纯净吗？还冠冕堂皇是为对方好。还有那个认为自己正念强做得好的想法，根本就不是我想的，是显示心和证实自己背后的那个假我想的。我一下豁然开朗，觉得很对不起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没有师父的加持，我哪来的正念？师父为我付出无数心血，我却被执着心迷惑，贪天之功。汗颜，请师父原谅，弟子愚钝知错了，何时？后来我又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有人学人不学法，崇拜同修，我觉得也是证实自己的心在误导同修。这个心把人摆在前边，看重人，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他的思维就是人如何如何悟得高，做得好，人如何如何厉害，正念强，而忽略师父的加持安排和大法的威德，主次颠倒，迷惑性强，而且非常狡猾。他会给你找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你相信这么想没错。人心太强时，你会误以为是自己这么想的，好可怕的一颗人心啊！大家一定要警惕。归根结底，证实自己和显示心表现的就是一颗私心，是那个我，是那个私，是旧宇宙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要做新宇宙为他的生命，我们要精进正悟，带领众生随师父回家。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感念师恩，悉尼弟子回忆师父传法点滴》。明慧网记者韵韵，澳洲悉尼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5月20日。在法轮大法红传19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一位早期曾多次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悉尼法轮功学员陶月芳女士怀着感恩的心情回忆了当年参加学习班的经历。得法90年代初，陶女士为了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曾练过多种气功， 也没能治好自己的病，他觉得应该找一个高功夫师傅，于是四处打听，终于在朋友的介绍下，在北京天坛公园找到了法轮功。法轮功把修心性放在第一位，这很吸引他，他决心开始修炼。那是1993年的深秋，也是令他难忘的日子。紧接着，他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遇见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他回忆道，我感到师父是那样的亲切，好像曾在哪儿见到过。师父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是那样的圣洁、慈悲、祥和。我紧挨着师父站着，大家一见师父来了都拥上去，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向师父提问题。师父耐心地一一解答大家的问题。我对师父说，我有一个不正确状态，打坐时我总是听见一个怪声音。师父听完后就往远处大空场那边看，我也顺着师父的眼光往那边看，我当然什么也没看见，但晚上回家打坐时就再也听不到那个怪声音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清理了，拿掉了那个不好的东西。陶月芳女士接着说，我还问师父，您什么时候再办班？我特别想参加班。师父回答，一会儿就贴出来办班通知，在天津。我心想，天津那多远呢？我女儿昨天夜里刚从澳大利亚回来。正想着，师父就说，有人还嫌远呢，人家新疆的学员还跟着。我心里一动，难道我想什么师父知道吗？我感到很惭愧。师父帮我消去顽疾。博览会给每位气功师一次机会做功法报告，师父做报告的教室里人员爆满，许多人没有买到票，组委会在群众想听课的要求下又加了两场，别的气功师都没有这种盛况。在报告会上，师父没像其他气功师那样做什么功法表演，只是给我们讲了转法轮中第一讲的一些内容。在讲课时，师父要我们站起来，在心中想一个病。师父当场可为我们排一次病。师父一挥手，把在场人的病都抓在手里清除了。我从小体弱多病，长大后又患有神经衰弱、严重的胃病和失眠，头疼头晕，从头到脚浑身是病，无法正常睡觉，要侧身而睡。最要命的是颈椎错位。他说，我是我们单位有名的老病号，我这些顽疾从参加了师父的代工报告会出来后，我感觉都好了，像是脱胎换骨，走路轻飘飘的，一身轻。大法的美好神奇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大法的美好神奇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陶女士。1994年元旦，师父结束北京健康博览会的活动，就到天津传法。从此，陶月芳女士也加入了跟班大军。师父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她说，每当学习班要结束，学员们都恋恋不舍，都不愿意离开师父，都想在师父身边多待一刻。这一刻是多么珍贵啊！记得第一期天津办班，我提前一天到达了，并提出要求，让他们给我安排一个暖和的房间，因为我怕冷。他们把我安排到最热的房间里，但是我的床位正对着门，那门一开一关，被风吹着，等于是最冷的位置。虽然我是个新学员，但我知道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人，尽管还有很多空位子，我想也不要再去换了，哪位同修睡在这儿都是被风吹。我本来就不该提出这要求，随其自然，也许我就应该被安排在这儿。他接着说， 师父在天津第二期班讲法期间，与各地区学员分别合影照相。我的个子比较高，有人说你挡着我了，我赶快把帽子拿下来，顺手夹在了腋下，照完相后就忘了。不知道是谁将我的帽子传放到了主席台，师父讲课的桌子上。我看见后就想去拿，一边走一边说那是我的帽子，仿佛没人听见，也没有人理我。这时师父走进来，我赶紧坐回我的原位子上，生怕影响了师父讲法。只见师父拿起了我的帽子，用手捻了捻，就放在了一边。工友们看见了，都对我说：“哎呀，你多得多少好东西啊！”真的，师父真的帮我处理了，拿掉了我脑袋里不好的东西。20多年前，我生小女儿坐月子时落下了病根。我家住在一间平房里，床挨着窗户，我的头总靠着墙，因此受风了。那种疼像是钻进骨子里，怎么都好不了。我很怕风，怕冷，所以总是戴着厚厚的帽子。这个头疼病一直折磨了我20多年。从那以后，我的头再也没疼过，彻底好了。我的这顶帽子也彻底摘掉了。师父处处为弟子着想。说到这儿，陶月芳女士十分激动，觉得自己对师父的感恩根本不是用语言能表达得了的。她哽咽着说，天津第二期讲法班结束后，我们就跟去了石家庄讲法班。讲法结束后，大家集体与师父合影留念，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学员请外边的专业摄影人员来给大家拍照，每人至少要花10元钱。师父知道后，为了让大家节省钱，告诉学员自己照就成了，不用叫他们照，然后给每个人洗一张，这样每个人只花1元钱就成了。虽然是点滴小事情，但师父处处替学员们着想。师父办班收费全国最低，师父非常简朴。中共造谣说师父敛财，简直是胡说。这方面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师父办班，老学员第一期收费是50元钱，最早才40元钱，再跟去听的就是25元钱了。提起学费，当时法轮功学习班收的学费，在全国气功师各门派的收费中是最低的。而且跟班的老学员只收半费，因为法轮功的收费低，引起其他门派的不满，要求气功协会要师父提高收费的标准，但师父一直都没动。我们在天津住的是10元钱的旅馆，师父与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师父就这么简朴，不像别的气功师那样敛财，住高级宾馆、高级饭店。回忆师父除魔的神迹，1994年6月，陶月芳女士又跟着去了郑州学习班，那是在一个简易铁皮房的体育馆内办班。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师父除魔的神迹。她回忆道，师父讲法那天，明亮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狂风大作，下起了冰雹，电也停了，灯全灭了，暴雨倾盆而下。这时师父停止了讲课，盘腿坐在桌子上打起了手印，然后又坐到讲法的位置上，抓起旁边的一瓶矿泉水一口气喝完，然后把抓在手里的东西装在了瓶子里。这时雨停了，太阳露了出来，阳光照进了屋子，全场的灯也亮了，大家鼓掌欢呼。师父笑了笑说，别看他来头很大，其实我都不愿意用手去抓他，我用瓶子把他装起来。陶月芳最后说，师父在全国教功，不知吃了多少苦， 为弟子承担了多少罪。每当想起这些，他就会热泪盈眶。今天他怀着感恩的心情把这些说出来，一是谢师恩，二是勉励大家在正实法的路上坚持到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用实际行动报答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纪念师父澳洲传法16周年悉尼学员感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8月3日，明慧记者华清悉尼报道。2012年8月2日，悉尼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每周集体学法的会场，一起纪念师父李洪志先生来澳洲传法16周年。在法轮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学员们重温了师父在澳洲的首次讲法悉尼法会讲法，并回忆了在师父来澳洲三次讲法过程中的一幕幕珍贵幸福的时光。1996年8月3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拉开了在澳洲传法的序幕，将真善人宇宙大法第一次带给这块有着神奇美丽传说的国土及民众。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澳洲人走上了修炼之路。有幸在师父第三次来澳讲法的记者招待会上得法的吴女士回忆了当时得法的奇妙经历。他说，当时震惊中外的425事件刚发生，许多中外记者都等着师父来澳洲准备采访他，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有采访任务，事先准备了采访提纲。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佛法要以莲花作为象征？当时我们被要求先听师父讲法和学员发言才开始记者招待会，结果师父在讲法时就讲到了我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太好了，太神奇了，我还没有正式采访呢，我觉得特别吃惊。我就坐在那里听啊听啊，就觉得能量场特别大。从那一刻起，师父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在脑子里，我想从那一刻开始我是得法了。吴女士说，在这之前他的母亲已经得法，为了身体好他也曾看过转法轮，但是因他以前看过佛经，觉得佛教的书都应是很深奥的，不理解为什么师父用浅白的语言讲法。他后来认识到自己就是师父书中提到的那种得法有障碍的知识分子，修炼后他才理解师父为何以最浅白的语言讲法，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度。吴女士还回忆到她最幸运的时刻，她说，采访之后我和师父握手，我站在师父的面前，那时我看不清师父脸的轮廓，因为师父脸的周围都是光，我当时不知该说什么。师父对我说，你要多看书，真的不骗你，你要多看书。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多幸运啊。当年有幸亲自接待师父来澳传法的澳洲大法弟子之一孟女士感慨地说，16年一晃就过去了， 16年前的今天也是农历十五，师父每一次来澳都是十五，每次都是如此皎洁的明月高挂晴空。回忆当时师父说是大圆满，我们感觉真是很殊胜。与会的一位学员兴奋地说，他得法后家中已先后开了五次优昙婆罗花，今天又看到有优昙婆罗花在家中盛开，他今天特意带着小孩和妈妈一起来纪念师父来澳传法16周年。最后悉尼法轮功学员满怀感恩的心情一起观看和轻声吟唱师恩颂。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